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媒体爆料，奥巴马政府官员对有关俄罗斯情报进行降低保密级别的处理，以方便未来的调查人员找到。川普总统在首次国会演讲之后，其公众形象开始改观。美国国会亚太小组新主席呼吁制定更加强硬的南中国海战略。另外，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再次建议川普总统重新谈判一中政策。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说，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设法提供有关川普竞选和俄罗斯官员之间可能联系的情报，以方便未来的调查人员找到。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来自6名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报告，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发声是为引起对此事的关注，确保国会进行适当的调查。报道说，情报信息来自包括英国和荷兰在内的多个美国盟国，是关于俄罗斯官员和川普方面的人员在欧洲城市进行的会面，还包括了美国情报机构截获的俄罗斯官员讨论与川普方面人员的联系。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的话说，报道中唯一的新内容是奥巴马政府被政治任命的官员试图制造虚假陈述，为自己在选举中的失败辩解。报道说，奥巴马政府晚期官员们设法将原始情报信息处理为低级别的报告，以确保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并将报告和敏感的信息传递给国会议员。该报说，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本人没有参与这一努力。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司法部长塞申斯回避有关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调查，或者是辞职。之前消息指，塞申斯去年在担任参议员时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塞申斯在川普总统竞选时支持他，并在参议院任职期间担任川普的竞选顾问。塞申斯在今年1月份参议院确认他担任司法部长的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他没有与俄罗斯人通信。塞申斯去年7月在共和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一次活动中，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会面，并在9月份在他国会山的办公室再次会面。司法部女发言人说，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没有任何的误导。他说，在听证会上他被问及俄罗斯是否与川普竞选活动有沟通，而不是他作为参议员和军事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会议。塞申斯之后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任何的俄罗斯官员讨论川普竞选的问题。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参与了破坏美国大选的活动，以及川普竞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政府之间任何可能的联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也在进行自己的调查。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星期3宣布了他调查的范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是最近白宫泄密和民众抗议的幕后黑手。一些共和党议员最近在国会休会期间与本地的选民见面时遭到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尔的报道。
选民们愤怒地质问这些议员，共和党打算如何废除奥巴马的建毛法。这些 项立法是奥巴马的主要政绩之一。一些共和党人说，许多抗议者来自反对党、民主党组织的团体。川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
No, I think that President Obama is behind.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背后，因为他的人肯定在背后。有些泄露可能来自这个组织。你知道，有些泄露是非常严重的，危害到国家安全。但我也明白，这就是政治。奥巴马背后支持，这是政治，可能会继续下去。
That's politics, and it will probably continue.
川普还表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的健保法。川普星期一分别对美国各州州长和保险公司的总裁们说，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是失败的灾难。虽然共和党继续设法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案，但美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项法案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一些选民抱怨说，如果废除这项法案，他们就会失去医疗保险，从而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这促使一些议员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上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敦促分裂的美国拥抱他所呼吁的复兴美国精神。在星期二对国会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川普勾画了重振美国经济雄心勃勃的议程，要加强边境管理，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全面改革医保制度。这一系列在政治上富有挑战性的优先项目，一定会在未来几个月里面临激烈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概述他的政策重点时，获得了来自共和党的热烈欢迎，以及来自民主党的礼貌性回应。这些政策重点包括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保护美国边境安全的承诺。
We want all Americans to succeed, but that can't happen.
我们希望所有美国人都成功，但这在无法无天的混乱中无法实现。我们必须恢复保卫边境的完整性以及法治。正由于此，我们即将开始在我们的南部边境建设一道规模巨大的墙。
川普说，他的议程预示着他所称的伟大美国新篇章的开始，包括税法改革、对美国劳工更有利的贸易协定，以及取代前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医保法。
奥巴马医保正在崩塌，我们必须果断行动来保护所有美国人。
川普誓言保护美国不受恐怖分子的威胁，但也提出他所称的直接、强有力且有意义的参与国际事务。
美国愿意在拥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找到新朋友，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我们要的是和谐和稳定，不是战争和冲突。
川普总统还赞扬了一月在对也门基地组织营地的一次突袭中丧生的海军海豹特种突击队员莱恩·欧文斯。欧文斯的遗孀在国会现场聆听总统演讲。
莱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是战士，是英雄，为保护我们的国家与恐怖主义战斗。
川普再次呼吁美国人在造成分裂的选举结束后团结起来，并敦促美国人要有宏伟的理想。
从小处着眼的时代已经过去，为琐碎小事争斗不休的时代已经甩在我们的身后。我们只需要分享我们心中梦想的勇气，要有表达激荡我们灵魂的奇迹的胆量，以及实现这些奇迹和梦想的信心。
前肯塔基州州长斯蒂夫·贝希尔作为一名民主党人给出了回应，他批评川普废除奥巴马医保以及紧缩移民政策的举措。
The president can and should enforce our immigration law.
总统能够也应该执行我们的移民法，但我们保护美国的同时不能摒弃我们的原则。我们有道德义务帮助那些逃离战争和恐怖的人，不能拆散家庭，也不能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派我们的男女将士到海外作战，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
川普和国会将努力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议程，这是艰难工作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国会发表他的第一次讲话之后呢，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对他的这番讲话进行消化。川普总统讲到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计划。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川普的演讲或许是针对美国境内，他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川普的这次演讲也受到整个世界关注。
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基于我们与我们在全球的盟友共享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我们坚决支持北约，北约的成立基于我们在两次反抗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以及最后打败共产主义的冷战期间建立的友谊。但是我们的伙伴必须履行各自的财政义务。
在位于英国伦敦的欧洲改革研究中心工作的伊恩·邦德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总统的语调更为温和。
他并没有重提放弃北约的建议，反而强调了北约的重要性。不过他的言下之意仍在要求北约国家支付经费，就好像美国在提供类似保镖的服务。
川普总统誓言要给防卫经费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
我认为即使一些共和党人也在告诉他，为了大幅增加军费而削减美国的海外发展援助和国务院的预算是个错误。
位于北京的研究组织中国政策的研究主任大卫·凯利说，缩减美国对海外事务的介入可能会被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视为机遇。
川普再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让中国得以趁机拓展外交。
川普点名批评中国，还一再指责全球贸易体系没有让美国受益。
自从中国201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60,000家工厂。
川普没有直接提及对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下达的旅行禁令，禁令已被法院暂停实施。除了誓言根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外，川普没有提到被他的前任重点关注的非洲地区。
从这一个月的政府工作来看，我看不清楚他对非洲的政策走向。我们没有一位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有许多空缺的大使职位，驻南非大使就是其中一个。
川普这次演讲的语调总体上更显斟酌，基本受到广泛欢迎，但分析人士表示，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听到更多有关川普总统对于伟大美国新篇章的承诺的政策细节。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的民调成绩一向是乏善可陈，但是他的公众形象看来正在改变。几家民调机构在川普发表国会演讲之后进行的调查都显示，川普的得分有了重大的提升。 CBS YouGov 的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对他的演讲持正面的看法，82%的人认为这个演讲有点总统范儿。CNN ORG 的调查也差不多，70%的人表示这个演讲让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更加的乐观。这两家民调机构过去对川普进行的调查结果大都不好，对川普持正面看法的平均比例低于45%。美利坚大学分析师詹姆斯·瑟伯指出，自从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开始进行民调以来，川普是所有总统当中民调成绩最差的，没有之一。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分析师梅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是我看到的这个男人发表的最好的演讲，我一直非常密切地观察着他。他说，演讲当中透出了妥协的味道，冷静的味道，让我们一起努力的味道，这些是人们过去很难在塔纳德·川普的言辞当中看到的。华盛顿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杰赞同梅耶的观察，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已经习惯看到一个非常富有战斗性的塔纳德·川普，但是他的这次讲话，他的调子要比以前更加的乐观。他在竞选当中都讲过这些话题，但这次做的要正面的多。美中两国军事关系在2017年进展缓慢，引发有关两军交流是否被川普政府搁置甚至减少的疑问。美国海军司令员、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发言人加里·罗斯告诉美国之音，自从年初以来， 两军之间有一次直接的接触，就是1月18号有关国防政策协调的会议。那次会议还讨论了全年的计划。华盛顿智库 CSBA 的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告诉美国之音，这些活动的计划通常是在前一年的秋天就定好了。罗斯上个周末说，川普政府没有下令五角大楼停止或者是减弱与中方的军事关系。中国国防部已经确认，双方仍在制定一份往来清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说，中国非常重视中美军事关系，希望与美国共同推动两军的关系持续健康的发展。记录显示，在过去三年当中，美中之间一般在2月底之前已经至少有一次最高层级的军事接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讲话中暗示，美中军事关系与两国的政治关系有关。这些事件包括本月初一架美国海军 P3 飞机在中国大陆和菲律宾之间的斯卡伯勒浅滩附近国际空域执行常规的任务时，中国一架 KJ-200 预警飞机在其前方300米这个距离近距离的飞行，导致美军飞机被迫立即转弯。克拉克将军上个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北京以安排军事接触作为谈判的筹码，川普总统不太可能做出让步。克拉克指出，川普总统最近因为移民政策的差异而取消了墨西哥总统涅托的访问。而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也就是2月28号，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新上任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霍约说，可能正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才让中国有机会改变现状。他呼吁美国就南中国海问题建立新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泰德·约霍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部署导弹，成功地改变了当地的现状。他强调说，将近10年间，美国在南中国海说得多，做得少。他说，也许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不仅让中国改变了现状，同时也让美国的盟友们担心。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优势置于危险之中。他表示，美国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强硬的新的战略。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新政府上台为制定和执行更好的战略，重新展示美国在这些关键地区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许这是考虑制定一个更为强势计划的时候，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惧怕冲突，结果本身就很有风险。中国正是利用我们的默许来改变现状，推进自己的战略利益，从某种程度上令冲突的风险增长。懦弱非但没有缓解海事争端的局面，反而增加了风险。
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几个著名智库的专家们分别就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国家利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核心利益和行动进行了阐述。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林说，中国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当成自己的蓝色疆土，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亚洲的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他说，如果美国希望继续获得对亚洲的禁入权，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制定并执行反威慑战略。他说，这个战略包括外交上与亚洲盟友进行积极的接触，参与亚洲的区域会议，包括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东盟区域论坛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等，加强与亚洲盟友的联系，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被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后他说，美国需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除了加大自由航行的力度之外，奥斯林建议美国使用威慑外交， 让中国为对美国及其盟友所发动的挑战性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他说，这些措施包括减少与中国军方的接触，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制裁与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并拒绝给中国高级官员发放签证等等。陈冰是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的高级研究员，他星期二对南中国海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他建议以非军事手段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他建议对参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等等。他还建议在法律和心理领域对中国进行反击。他说，美国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裁决很重要，因为这让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努力没有法律基础。他说，如果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将政治高地拱手相让给了中国。他也建议在采取法律和经济措施之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比如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纳入自由航行行动，同时美国还应该与其他国家一起进行自由航行的行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听证会上说，2007年到2008年以来，中国确实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了积极和强势的动作，但是中国并不希望与美国或是其他国家陷入任何的军事冲突。不过他又说，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增加，也不排除中国的做法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他警告说，建议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与中国进行零和对抗则太危险。如果把这种看法当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最终可能真的会迫使中国采取威胁行动。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南中国海打造一种相互克制为中心的战略平衡。他说，这种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外交而非军事和准军事的竞争。美中两国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伸索国之间必须就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的程度和种类以及禁止使用武力达成中短期的谅解。他还特别强调，为了达到长期的平衡，一些伸索国的军事能力需要加强，但是必须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比如允许中国之外的其他南中国海的主权伸索国，比如越南升级自己在南中国海岛礁的设施，以达到与中国相同的水平。他还说，要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美国也应该限制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次数。不过在听证会上，也有美国议员认为，相对于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的影响，南中国海的岛礁实在不是那么重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岸警卫队最高指挥官说，海警队已经启动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装备现代化项目，使他们未来能够在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2月23号在圣迭戈美国海军及军工业西部会议上说，海警队正在实施自1790年成立以来步伐最快、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项目。
We just awarded the offshore patrol cutter, great reward.
他说，我们刚刚批准了远海巡逻船制造合同，那将是我们史上最大的装备添置项目。另外，我们正在建造58艘能力很强、跟快艇很相似的巡逻艇，破冰船的建造也在进入拨款程序。楚孔夫特上将2016年11月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会向美国新政府建议提升海警队的实力，好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角色，因为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舰船似乎更能够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美国海警队目前拥有56000名警员和文职人员，以及大小243艘巡逻船，但是其中许多装备老旧，比如他的3艘极地破冰船当中只有1艘能全职执行任务。1年前，海警队副司令，当时还是中将的查尔斯·米歇尔在同一场合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们 希望海警队能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巡逻船，因为海警队能为维护那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但海警队苦于资源有限，无法派巡逻船前往那一海域巡航。海警队目前有5艘国家安全巡逻船，但按照合同安排，将在未来几年增添4艘这一级别的巡逻船。国家安全巡逻船是海警队目前最先进的巡逻船，它最高时速28节，运作范围达12000英里。每艘船配备120名警员，能不间断地在远海执勤60天。最近获得批准制造的远海巡逻船属于耐力中等的新一代远海巡逻船，在航程、持久性、武器装备、控制指挥和情报收集等方面都将有较大的提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西部会议上说，他期待海警队提升实力，并继续与海军合作，共同应对国家安全挑战。
It is really a very thoughtful burden sharing in both directions.
他说，双方考虑周全，并为对方分担责任。我们拥有的综合能力使我们能分享情报和通讯系统。我们作为一个衔接紧密的团队，利用现有的力量努力去实施各项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运作遍布全球，包括单独以及跟其他国家共同展开海上执法活动。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互动频繁，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继续对宗教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打压，但是效果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标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习近平统治下的宗教复兴、压迫与反抗》。报告关注中国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7个主要宗教群体的情况。报告说，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政以后，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对基督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这几个宗教群体。非政府组织维吾尔项目的中文协调员祖拜拉·夏木西丁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就是对维吾尔人的战争，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发起的一场精神之战，它限制维吾尔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中国当局仍然对宗教采取严控措施，但是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这些措施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So you've got this enormous religious revival.
各个宗教群体之中都出现了巨大的宗教复兴。虽然共产党施加了极大的控制，对某些宗教群体的打压在增加，但是这最后导致的却是宗教信仰者产生不满，促使他们进行反抗。
More resentment and activism and resistance from religious believers.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卡罗琳·巴尔瑟洛缪说，中国各个宗教群体的这种韧性让人看到希望。
中国政府无法取缔信仰人士的活动，他们的信仰仍在，他们的信仰实践也许会变得没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公开，但是这里面存有一些希望。
More private than they would like to be, but there is some hope in all of this.
自由之家在星期二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积极发展，包括中梵关系的改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10号是西藏人民抵抗中共1959年暴力镇压58周年纪念日。在台湾的藏人团体以及一些立法委员3月1号在立法院群贤楼的前面呼吁民众关注藏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扎西茨人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他说1959年3月10号拉萨万名藏人的抗暴行动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他作为在印度出生的藏人无法回到西藏。 他指出，目前在西藏的藏人没有基本的人权、民主和自由。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去外面买菜也，而在中间碰到警察的时候，他会调查他是不是真的去买菜吗？或者是他拿他们的手机会调查说，你西藏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国外的外国的藏人有没有联络？
台湾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古纳斯·尤达卡说，每年的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都提醒人们藏人曾经受到的身体上、肉体上、精神上、灵魂上、政治上的虐待。他说，这一天是台湾人民不可以轻易忘记的日子。
在过去这100年来，吐蕃曾经是一个国家，是如何的被中国入侵，到现在大家必须痛苦的挣扎跟生存。
他说，台湾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他希望台湾人民不要忘了这一点。他呼吁台湾人民要跟西藏人民肩并肩地走下去，支持藏人的民主自由、高度自治的运动。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高露一用说，中国对于西藏人民的压迫，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体、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非常美丽的河山造成非常大影响。他说，这跟台湾的原住民的情况非常雷同。
台湾原住民族过去也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语言消失，看到我们土地的流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支持西藏的自由跟独立。因为在台湾，我们原住民族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粗暴、威权跟非常不民主的一个中共。
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说，有时似乎感觉在台湾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民主运动所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达赖喇嘛尊者鼓励藏人到台湾学中文，在这方面台湾人能够提供帮助。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成立台湾西藏国会连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对台湾非常友善热情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那也让本来就已经在台湾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保有安全完整的这个生活条件。
他说，台湾这样做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更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的自信。林长佐还表示，达赖喇嘛非常希望来台湾访问，可是由于中国的因素他不能来台湾。尽管达赖喇嘛对此非常理解，不愿意给台湾造成麻烦，但是林长佐认为，达赖喇嘛能否来台湾不能由中国来决定。
达赖喇嘛适合来台湾的时机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达赖喇嘛对台湾非常的友善，台湾人民也对达赖喇嘛、对藏人非常的友善，没有理由由中国来决定是否达赖喇嘛应该来访问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尽管台湾的难民法还没有通过，台湾目前有18名滞留藏人居留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生命权、他们的基本人权不会被任意的剥夺。他说，2月24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他们去年在中国考察藏区时了解到，5个佛学院的10000多名僧侣和尼姑被迫搬迁远离佛学院。
然后也去凸显说，西藏境内目前的整个宗教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甚至连居住权、文化权，都是还仍然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侵害。
2月24号，西藏人权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打压藏人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而且藏人使用手机、微博等软件都受到严密的控制。邱一玲说，一旦中共当局发现藏人手机中有达赖喇嘛的相片，或者有关310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捕。他呼吁台湾人民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来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他还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有关难民保护的机制，让流亡到台湾的藏人能够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他们将于3月5号举行西藏抗暴大游行，并在10号举办抗暴日纪念晚会，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来西亚当局正在准备驱逐一名朝鲜籍男子，这名男子因为涉嫌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上个月被谋杀事件有关。金正男2月13号在吉隆坡机场遇袭身亡之后，45岁的李正哲被拘留了将近两个星期。马来西亚司法部长阿里星期四表示，对李正哲不提出指控而收押的这个期限将至，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他提出任何的指控，所以他将在星期五被驱逐出境。此案的两名主要嫌疑人，一名25岁的印度尼西亚女子和28岁的越南女子，在星期三受到谋杀指控。两名被告没有被要求做出是否认罪的表态，但他们称自己是无辜的，原以为他们参加的是电视剧的恶作剧。如果罪名成立，两个人都将面临死刑。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明将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被川普指明会另有重用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上个星期再度敦促川普重新谈判一中政策，厘清美国与北京和美国与台北的关系。博尔顿说，现行的一中政策对美国与中国有不同的定义，美国应该清楚地让中国知道，美国支持台湾人民自我管理，不受中国治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博尔顿上周五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近来受到许多讨论的一中政策过于模糊，现在已到美国将它改为建设性清晰的时候。博尔顿说，
We talk about a one China policy. It was devised by Henry Kissinger.
我们所谈论的一中政策是亨利基辛格设计的，他称其为建设性模糊。如果你是亨利基辛格，你就知道如何处理建设性模糊，对我们其他人那就比较困难。我认为现在是建设性清晰的时候了，我们支持台湾人民，我们支持他们自我治理，不受中国的管理。
博尔顿还表示，美国应该清楚地让中国知道，如果没有得到台湾人民压倒性多数的同意，统一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博尔顿说，
And on Taiwan itself,We should also make it clear.
关于台湾的部分，我们应该表明，如果中国和台湾要统一，那么只要没有得到台湾人民压倒性多数的同意，它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博尔顿当天也在接受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的专访时，再度敦促川普总统重新谈判一中政策，因为他认为这个已实行40年的政策否认台湾的主权，与当今东亚现实不符。博尔顿在该网站星期一登出的专访中指出，一中政策建立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这个政策不顾历史，也不反映当前东亚存在的真实情况，那就是绝大多数台湾本地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博尔顿说，一中政策原本就模糊，中国认为它代表某种意义，我们却认为它代表另一种意义，因此有必要厘清美国与台海两边的关系，否则这句话可以有任何意义，也可以毫无意义。原先是美国新政府国务卿人选呼声极高的博尔顿，一月中曾经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呼吁川普政府重新审视一中政策，恢复在台湾驻军，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以抗衡好战的中国。在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后，博尔顿曾是川普考虑的人选之一。不过在上星期川普宣布由麦克马斯特出任这个职务之后，川普也表示将为博尔顿找一个合适的职位。他说他与博尔顿谈得很好，博尔顿有许多好的意见，他都非常同意。川普总统上任前关于为何必须受一中政策约束的言论一度引发美中之间的紧张。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一中政策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川普二月九号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重申他将遵守美国一中政策的长期立场，双方也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二月十七号，国务卿蒂勒森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出席二十一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进行双边会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二也在美国国务院与蒂勒森举行会谈，两人强调维持两国的建设性关系，保持彼此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世新大学跟大陆学术单位签署承诺，课程内容及有关活动不涉及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研修承诺书，受到民进党立法委员的抨击。台湾教育部也表示要彻底的清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立法委员叶宜津说，世新大学为了招生竟然跟中国签署承诺书，令人遗憾。
其实特别是大学应该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但是他们钳制了言论自由，禁止学生来讨论关于国际关系或者是台湾定位的议题。
这份去年12月20号发出的研修承诺书说，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邀请贵校11名学生于2017年2月至6月来本校入学研修相关系所开设之课程。此次赴台仅学术交流与研修学习活动，课程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动，不从事任何有关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方面的活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立法委员李俊毅说，世新大学的承诺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两个条款。
第一个部分就是任何的签约必须在一个月前要通报教育部，世新没有做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关的政治内容，这个也被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3它有明文规定的，那所以我们希望世新大学可以尽速的改正。
民进党立法委员苏小慧说，世新大学签署承诺之前没有报备就已经违法，而且签署承诺内容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钳制了学术机构的言论自由。他说，在刚才立法院质询期间，教育部长潘文忠已经承诺要尽速查清到底有多少大学有同样的状况。
未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 SOP 机制，可以在我们欢迎陆生来台的过程当中又不会再发生同样的状况。
民进党立法委员何新纯也敦促教育部彻底清查台湾教育机构同中国大陆教育单位之间的合约、联盟等所有书面约定。
我们在两岸的一个对等互惠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准则下，我希望呢，我们这一件事情呢，可以做一个让各大学能够知道说该维护学术自由，该坚持台湾自己的国家的一个对等的地位来进行交流。
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星期四对媒体说，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我国学校与中国学校缔结联盟或为书面约定的合作行为，应先向教育部申报。他说，世新大学未向教育部申报，违反条例规定，教育部将深入了解，追究责任。根据台湾教育部2016年的统计资料，在台湾大专院校读书的留学生以中国大陆学生最多，共41981人，其中大多数在台湾私立大学就读。世新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其新闻系据称在台湾名列前茅。在承诺书上签字的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院长邱志纯说，世新大学的两岸学生交流由来已久，中国大陆学生很多，他强调学术交流必须中性，不必触及敏感问题。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要求世新大学出具一中承诺书的中国学校在浙江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或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可能将出任 政协副主席。梁正英在星期二没有否认出任政协副主席的传闻，只是表示现阶段不做评论。有分析表示，特首在任时便出任政协的职务没有先例，给外界造成冲击一国两制的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2月28日上午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问到有传他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否是对他不连任的安慰奖。梁振英回应称，两件事没有关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位要由全体政协委员投票决定，现阶段不做评论。梁振英被追问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是否会与担任特首职务有冲突，会违反一国两制。梁振英表示，这是根据法律办事，称一国两制不是空泛或抽象的概念，基本法有清楚规定。被问到以往没有同时出任政协及特首两个公职的先例，是否会影响施政，梁振英只回应称不会。据港媒近日报道，在北京出席政协常委会议的港区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表示，已收到政协会议文件，梁振英或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会星期二下午表决增补政协委员名单，现有文件暂时没有提及建议梁振英增补为政协副主席，但议程中有一项人事事项会在闭幕时表决，不知是否涉及增补政协副主席。报道表示，陈永琪认为梁振英是具有争议，但是真心为香港做事，这次或增补为政协委员有其意义，如果再更上一层楼，可以为国家为香港做更多的事。陈永琪不评论梁振英没有卸任特首就可能晋升国家领导人行列是否会影响特区施政。香港建制派普遍对梁振英未卸任特首便成为政协委员表示欢迎，或者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不过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梁振英在香港名望非常低，出任政协委员或者可能的政协副主席是极大讽刺，而且应当沿用前特首董建华卸任后才任政协副主席的安排。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周二下午发表声明，要求北京不要委任梁振英为政协副主席。胡志伟警告说，此安排会引起限制矛盾，让国家领导人兼任特区行政长官，将严重违反一国两制承诺，破坏一国两制，引起香港社会反弹。胡志伟重申，中央政府应该在梁振英离职后才任命，市民虽然仍然失望，但可维持一国两制。假如中央政府无视民意，坚决任命，梁振英就必须辞任行政长官，以维持一国两制。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要看梁振英何时被任命为政协副主席。尽管外界相信这是北京对他同意不竞选连任特首的安慰，但是没有必要如此着急，给人不尊重一国两制的观感。他说，
现任的行政长官当然了不惜宜在他的任期之内去任政协副主席，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嘛。当政协委员也好，当政协副主席也好，当然呢，你可以在他卸任以后再当啊，也不啊急着这几个月。大家都觉得呢，那当然是非常文字这样子的安排，那没有通盘的尊重这个体制。
郑宇硕还表示，即便在中国内地政治体制内，官员一般也是在退下后才出任象征性的政协职务。北京对梁振英这样的安排，还让一些人认为是有意削弱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差异。此外，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在香港零一网媒上评论说，假如北京愿意在下月让梁振英出任政协副主席， 这就破坏了习近平经常说的政治规矩。能够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政界人物，一般都是卸任后才晋升国家领导人级别，但梁振英今年6月30日才卸任特首，如果下月就成为政协副主席，两个职务就重叠了。虽然中央可以解释为特事特办，但这样做岂不是更向外界说明，原来中央办事是根据需要多于根据规矩制度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早餐祷告会上誓言，要彻底摧毁约翰逊修正案，让有信仰的人士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这是他为了改革华府政治道德体系所进行的抽干沼泽行动的一部分。虽然这不是川普施政前100天中的当务之急，但是此言一出，便在美国上下，特别是基督教界产生巨大的反响。有关的辩论持续发酵，且意义重大，因为这个修正案一旦被废除，过去60多年来，通过税法条款禁止教会支持或者是反对某一竞选人的做法就将终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约翰逊修正案1954年由时任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这条修正案最后融入美国税法第501(c)(3)条中。他规定得到免税资格的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竞选活动来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任何候选人，不得募捐支持政治竞选或者发表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的声明，神职人员也不能利用讲台来支持某一候选人。一旦从事上述活动，这些团体或个人将失去其免税资格，相应的给他们提供捐款的人同样得不到减税收据。纽约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多夫说，支持这条修正案的论点是，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参与政治，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法庭判决把该条款解释为，任何法律或政府计划都必须以非宗教为目的，不应鼓励或抑制某一宗教，不应助长政府干预宗教事务。多夫说
，The basic idea behind it is that making a donation to an organization tax deductible is a way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izing that organization。
约翰逊修正案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允许把给某一组织的捐款用来减税，是政府给予该组织的一种补贴。一旦接受政府补贴，就不应参与政治，因为政府补贴来自于其他纳税人，这些人可能不支持该组织的政治目标。
多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修正案实际上是有关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应有的作用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这个辩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当时托马斯·杰弗逊等人主张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到了20世纪下半叶，法庭也多半维护他提出的这个主张。不过近些年间，尤其是过去40多年来，保守派宗教人士觉得法庭在实行政教分离方面走得太远，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指出，政府允许其他类型的组织以及个人参与政治，但是作为公共慈善组织的教会参与政治却要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对宗教构成了歧视。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指出，政府实施约翰逊修正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给予他们免税资格来买断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禁止他们发表政治言论，特别是反对政府或竞选者观点和政策的言论。结果造成寒蝉效应，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话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因此，当川普总统提出要推翻约翰逊修正案时，很多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拍手称快。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基督教牧师赫尔南·卡斯塔诺认为， 废除约翰逊修正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恢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使牧师们可以在讲道台上以及教会里向会众自由地传讲基督教真理。他说
It would allow the church and the pastors to speak freely and do their job and speak on the issues of the day without fear.
教会和牧师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并做好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当今时事发表看法时不必担心有人，特别是国税局，会来剥夺他们的免税资格。
宾夕法尼亚州美国牧师网络的主席山姆·罗莱尔说，虽然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教会因牧师发表的政治言论而被联邦政府起诉或者失去 501c3 免税资格的情况，但是约翰逊修正案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他说
It's been a fear tactic, but it has been real, and many pastors have not spoken because they have blamed it on that.
它是一种恐吓战术，但是这个恐吓又是真实存在的。许多牧师因此不敢发表政治言论，并且把责任归咎于这条修正案。川普总统表示，无论这个恐吓是真是假，如果牧师们惧怕发表言论，我们就需要废掉这个法律条款，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施加给任何教会。
不过罗莱尔承认，即使废除这条修正案，牧师们的改变可能也不会很大。
Bold pastors have been speaking all along without fear of the government. Many have used this Johnson Amendment as an excuse for not doing it.
勇敢的牧师一直都在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不畏惧政府，但是也有很多牧师以约翰逊修正案为借口对政治闭口不言。我不知道他们过去没有这么做，现在是否就真的会放胆谈论政治。我觉得更大的影响在于美国人和教会将会认识到川普总统是宗教自由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人。
为了争取在讲道台上自由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全美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发起了主日讲台自由的倡议活动。这个活动最后演变成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这个法案由三名共和党人，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莱斯、众议员西斯以及参议员兰克福德共同提出。他没有完全要求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而是提出对其进行修改，允许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发表政治言论。一些专家预计，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情况下，这个法案得到通过以及总统签署的可能性非常大。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守派组织家庭研究委员会宗教自由中心主任特拉维斯·韦伯指出，根据约翰逊修正案的规定，牧师不能发表有关政治竞选人的言论，因为这会引起参与竞选活动的嫌疑，从而受到国税局的审查。而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解决了约翰逊修正案中存在的这个问题。韦伯说
It allows for free speech, but it does not allow for a church to funnel money towards a campaign or become a campaign headquarters.
该法案在给予教会言论自由的同时，不允他向竞选活动捐资，从而成为一个竞选总部。他解决了教会和牧师们的主要申诉，其主要申诉是言论不自由，他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发表言论的自由，即使这个言论涉及某一个竞选人或国会成员，他们也希望有表达对此人从政业绩的看法的自由。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慈善捐款大国，尽管经济不景气，美国人的慈善捐赠仍有增无减。根据捐赠美国基金会2016年6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也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一份相关报告，2015年是美国捐赠史上最慷慨的一年，捐款总额高达3732.5亿美元。来自个人捐款占71%，其中给宗教组织的捐款最多为32%。一些基督教人士认为，在川普总统任内，如果取消对教会和慈善组织政治话语权的限制，同时又保持其免税资格，美国人的慈善捐款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反对人士则提出修改甚至废除历史上从未实施过的约翰逊修正案，除了有确立国教之嫌外，毫无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